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李华，字侠叔，是赵州赞皇人。他的曾祖父李太冲名声在宗族中是最高的，家乡的人说太冲没有兄长。太宗时被提拔为祠部郎中。李华年轻时候旷达，外表看似坦荡，内心谨慎稳重，崇尚然诺，常常仰慕极岸的为人，多次考中进士，弘慈科。天宝十一年升任监察御史。宰相杨国忠的党羽遍布各地，横行狡猾，李华奉命出使，弹劾审查毫不屈服，州县因此肃然，被权贵宠臣嫉恨，改任右补缺。安禄山反叛，李华上奏诛杀守将的策略都被扣留没有实行。玄宗进入蜀地，百官逃散，李华的母亲在邺郡，他想从小路用车载母亲逃亡，被贼人抓获，伪政权任命他为凤阁舍人。贼寇平定后，他被贬为杭州司户参军。李华感伤自己身陷危乱，不能保全节操，又不能安定亲人，想要终身赡养母亲，却母亲去世，于是隐居江南。上元年间，朝廷以左补缺、司封员外郎的官职征召他。李华叹息说，哪里有毁坏节操、危害亲人，还想要承受天子的恩宠呢？称病不接受任命。李宪主持江南的选拔官吏，上表请李华进入幕府，提拔为检校吏部员外郎。李华苦于封闭病，辞去官职，客居隐居在山阳，督促子弟努力耕种，安于贫困。晚年信奉佛法，不太著书，只是天下士大夫的家传、墓志铭以及州县的碑颂，常常有人带着金银布帛来请他写，他才勉强应允。大历初年去世。当初李华写成《含元殿赋》拿给萧隐士看，萧隐士说，在景福殿赋之上，在灵光殿赋之下。李华的文辞绵密华丽，缺少宏伟杰出的气概，萧隐士刚健爽朗，自我放纵，当时人们认为李华不如萧隐士，而李华自己怀疑超过了萧隐士，于是写了调古战场文，极力构思钻研，写成后把它弄成旧书的样子，混杂放在佛书的书橱里。后来有一天和萧隐士一起读这篇文章，称赞写得好。李华问，现在谁能比得上？萧隐士说，你如果加上精深的思考就能达到了。李华惊讶而佩服。李华喜爱奖励世人，名声随之更加显重，如独孤集、韩云卿、韩慧、李叔、柳石、崔佑甫、黄甫冉、谢良弼、朱聚川，后来都做到执政显官。李华遭受祸患，心怀悔恨，到为袁德秀、权高撰写墓志铭，四号赞，称颂赞美的语言深刻委婉，读者同情他的志向。同宗的儿子李翰、侄儿李观都有名声。李翰考中进士，调任卫尉。天宝末年，房衮、韦志都推荐他担任史官，宰相不肯拟议。李翰的好友张巡在睢阳殉节，有人嫉妒他的功劳，认为他投降了贼寇，肃宗还不知情。李翰撰写了张巡的功绩情况，上表呈递，说，我听说圣明的君主褒奖为国死难的人士，抚养为国事而死的人的孤儿，有时亲自推挽灵车，有时追封诚意，后代死者以安慰生者，抚恤生存者以报答死者，君主不遗忘臣子，臣子也不背叛君主。自从逆胡制造祸乱，占据洛阳，率领幽州、朔方之兵吞并河南，已故御史忠诚追赠扬州大都督张巡，忠义奋发，率领乌合之众守卫雍丘，击溃贼寇的心腹。等到卢炯再晚夜弃甲而逃，哥舒翰在潼关战败，贼寇于是盗取地位，如赤鸟雄踞两京，南面逼近汉江，西面进逼齐雍，各军统帅守城望风奔逃，张巡守卫孤城不退缩。贼寇想要绕到张巡后面骚扰江淮，张巡退守睢阳，扼住东南的咽喉要道。从春天到冬天，大战数十次，小战数百次，以弱制强，出奇无穷，斩杀兄敌共十余万，贼寇不敢越过睢阳夺取江淮，江淮得以保全是张巡的功劳。城池孤立，粮草耗尽，外援不到，仍然振奋疲惫病弱的士兵冲锋陷阵，三军将士吃人肉充饥，明知必死也不叛变。城池陷落被俘，始终没有屈服的话语，傲慢地斥骂兄敌，精神气贯白日， 即使是古代的忠烈之士也无法超过他。议论的人则被张巡吃人，认为张巡愚蠢而死守，我私下为他痛心。忠是臣子的教义，恕是法律的情感。张巡持节而死，并没有亏损教义。息鼓而吹，并非他的本心。春秋以公演过，尚书赦免过错，宽宥刑罚，在《易经》中遏制邪恶，弘扬善行，治理国家的人录用人才而弃其瑕疵。如今竟然想要论定张巡的罪过，这是废弃教义，贬损节操，不以公演过，不以刑恕情。善行可以遏制，恶行可以弘扬，记录瑕疵而弃用善行，这不是用来激励人伦、明确劝诫的方法。况且安禄山背弃恩德，大臣将相比肩接踵的跟从贼寇，张巡官位不列朝班，宴席不设座位，没有义武的士兵，没有义节的权利，只是奋身死节来激励义军，能说不忠吗？以几千士兵突然挫败贼寇的锋芒，如果没有张巡就没有睢阳，没有睢阳就没有江淮。如果贼寇凭借江淮的资财兵多而财积，根深蒂固，向西抗拒，虽然最终会被歼灭，但旷日持久是必然的。如今陕燕一战，贼寇惊骇北逃，王师在西面震动，张巡扼守东面，这是上天让张巡率领江淮等待陛下，大军到达而张巡已死，能说不是功劳吗？古代列国互相侵伐，尚且分灾救患，各位将领同受国恩，奉辞伐罪，张巡坚守也是等待外援，援军不到而粮尽，粮尽而至于吃人，那么张巡的情状可以体谅。假使张巡守城之初就已经打算吃人，牺牲数百人保全天下，我尚且认为功过相抵，何况这不是他本来的志向呢？孔子编撰《春秋》明确褒贬齐桓公将要封禅，略而不疏。晋文公在河阳召见周天子，书写而隐晦。张巡仓皇失措的罪过比僭越封禅轻，心腹设计的功劳比纠合诸侯重。如今张巡的儿子张亚夫虽然得到了官职，但难免饥寒，江淮既然被张巡所保全，户口充实完整，应当划出百户来供养他的儿子。而且强死的人会变成厉鬼，有所归宿，就不会作灾。张巡身首分裂，将士的尸骨得不到掩埋，应该在睢阳选择一块高地修建大墓，招魂安葬，这是表彰善行的义举。我年轻时与张巡交游，哀悼张巡死难，不能见到太平盛世，只有美名和荣禄。如果不及时记录，时间久远，可能被掩盖而不传，或者流传而不真实，张巡生前死后都不逢时，实在可悲可悼。仅撰写传记一篇，冒死上城，倘若能列入史官记录，那么他的死骨也将不朽。皇帝因此感悟，于是张巡的崇高节操显败于世，亦是多称赞他。李翰多次升迁至左补阙、翰林学士，大历年间因病免职，客居杨迪去世。李翰写文章精密，但思路迟缓，常常向黄甫曾求取音乐，思路枯竭时就演奏音乐，精神飘逸时才写文章。族弟李叔自有传记。李观字元宾，贞元年间考中进士，弘慈科连续考中，被授予太子教书郎，去世时年仅29岁。李观写文章不沿袭前人，当时人们认为他与韩愈不相上下，到李观早年夭折，而韩愈后来文章更加精工，议论的人认为李观的文采没有达到极致，韩愈年老而不停笔，所以最终享有盛名。陆希生认为李观崇尚文辞，所以文辞胜于李，韩愈崇尚质朴，所以李胜于文辞。即使韩愈穷困到老，终究不能超过李观的文辞。李观死在韩愈之后，也不能赶上韩愈的质朴。如此说法。孟浩然字浩然，是襄州襄阳人，年轻时喜好节义，喜欢救济别人的患难，隐居在鹿门山，到了40岁才游历京师，曾经在太学赋诗满座赞叹佩服，没有敢对抗的。张九龄王维十分称赞他，王维私下邀请他进入内署，不久玄宗来了，孟浩然藏在床下，王维如实回答，皇帝高兴地说，我听说这个人但没见过，为什么害怕而躲藏，下诏让孟浩然出来。皇帝问他的诗，孟浩然拜了两拜，自己朗诵所作， 不才明主弃这句。皇帝说，你不求仕进，而我未曾抛弃你，为什么诬陷我？于是放他回去。采访使韩朝宗约孟浩然一起到京师，想要向朝廷推荐他。恰逢老朋友到来，畅饮非常高兴。有人说，你和韩公约定好了。孟浩然呵斥说，已经喝了，哪里顾得上别的，最终没有赴约。韩朝宗生气，告别离去，孟浩然不后悔。张九龄担任荆州刺史，征辟他到府中，府署撤销。开元末年，被上升居去世。后来樊泽担任节度使，当时孟浩然的墓低矮破败，福宰写信给樊泽说，已故处士孟浩然文才品质杰出优美，去世年代久远，后代衰落，坟墓坍塌，永远怀念这个人，行路之人也感到慨然。先前公想要重新修筑大墓，泉州的士绅闻风而动。如今外受军旅所迫，内为宾客所劳，千言十日或许没有空闲。如果让好事者趁机占有这块地，就辜负了公的夙愿了。樊泽于是重新在凤林山南刻碑，封土增宠他的墓。当初王维经过颍州，在刺史亭画了孟浩然的像，于是称为浩然亭。咸通年间，刺史郑贤说贤者的名字不能直呼，改题为孟亭。开元天宝年间，同时知名的人有王昌龄、崔颢，都官位不显达。王昌龄字少伯，江宁人，考中进士，补任秘书郎，又考中弘慈科，升任泗水尉，不注意小节，被贬为龙标尉。因世道混乱，回到家乡，被刺史吕秋晓所杀。张浩在河南巡视军队，大军聚集，吕秋晓最后到达，将要杀他。他说有亲属，请求饶命。张浩说，王昌龄的亲属，你想让谁供养？吕秋晓默然。王昌龄擅长作诗，结构细密而思路清新，当时人称他为王江宁。崔颢也考中进士，有文才，但品行不好，喜好赌博嗜酒，娶妻子只选择美貌的，不久又抛弃，总共娶了四五次，官至司勋员外郎。当初李庸听说他的名声，空出屋舍邀请他，崔颢到来献诗，首章说十五嫁王昌。李庸呵斥说，小儿无礼，不与他交接，就离去了。刘太真，宣州人，善于写文章，师从兰陵萧隐士，考中高等进士。淮南陈少游上表任他为长书记，曾经将陈少游比作齐桓公、晋文公，被议事所批评。兴元初年，担任河东宣慰镇给使，多次升迁至刑部侍郎。德宗认为天下太平，贞元四年九月，下诏群臣在曲江宴会，自己作诗，敕令宰相挑选文人唱和。李泌等请求群臣都唱和，皇帝自己评定等级，以太真、李叔等为上等，报房余少等次之，张蒙等为下等。参与评定的有41人，只有李泌、李晟、马遂三位宰相没有差别。升任礼部，掌管贡举，多选取大臣贵进的子弟，因此获罪贬为信州刺史，去世。少说相州安阳人，已经考中进士，尚未调任，献身于史思明。等到史朝义失败，归附郭子仪，郭子仪爱惜他的才能，留他在幕府，多次升迁至长安令、秘书少监。大历末年，上奏说天道三十年一小变，六十年一大变。安禄山、史思明的祸难，前后二十多年，多难逐渐平定，从前的乱世如今将要变为治世，应该建立尊号，顺应天意。而刚刚祭拜焦庙，大赦各一次，确实担心云雨之师不普遍，郁结之气未消除，希望趁此时举行祭祀，款待焦庙，褒奖有德，录用贤人，与天下更新，这是消除灾害、增加寿命的方法。皇帝不听，德宗即位，升任吏部侍郎。少说于是自我陈述，我家本是儒生，先祖长白山人邵真一，因武则天改朝换代，终身不肯做官。先父殿中侍御史邵琼之侍奉玄宗。我16岁时成为孤儿，由母亲养育长大，天宝年间才开始出仕。适逢有丧事，客居河北，安禄山叛乱，丧期应当结束，我不脱丧服，又过了两年，害怕终究不能免祸，暗中逃到明州， 魏州。安庆绪逃到西城自保，搜罗胁迫儒生为己所用，以兵力逼迫我，于是陷入逆贼之中。不久史思明归顺，我想从小路回到朝廷，肃宗任命我为左京无畏骑曹参军，允许我留在史思明那里。适逢乌承恩事件，道路断绝，不能回归。史朝一失败，想要固守河阳，我知道回纥利于野战，暗中劝他出兵以破贼之计。史朝一逃走，我西归献上情况，先帝下诏翰林索取我上奏的言论，与王胄一同被召见。先帝说我的忠诚节操显著，所以提拔王胄为侍御史，我为殿中侍御史。使者宣旨制诏，详细说明情况，那么以前的本末先帝都知道，如今又破格提拔，虽然是出于天子的决断，仍然担心受到众人的诽谤，损伤陛下的明察。如今吏员并不缺乏，而调任的人很多，加上以功绩优待，按照标准来判定去留离去的人十有七八，他们将会鼓动谗言来向上投递猜疑，这是我非常害怕的。于是推荐户部郎中萧定、司农卿于准代替自己，不被允许。少说在职以才能显扬，有人说他将要执政。金吾将军裴景对刘载说，少说侍奉贼寇担任重要官职，掌握他们的军队，大小百战，掠夺名家子弟为奴婢不可计数，得以免死而无羞愧之色，竟然营建宅地产业，贪腐权贵，想要担任宰相，难道能长久吗？建中三年，驱逐严颖，少说与严颖交好，暗中暗示诸子为严颖申诉冤屈，替他起草奏章，被贬为归州刺史，去世。于少，字相门，他的祖先从代地迁徙而来，成为京兆万年人。天宝末年，考中进士，因书法和判词极为出色，被捕授为崇文教书郎。